第20章，一，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马太福音20章1-16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4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阵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即知道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段经文中包含的比喻无疑存在着难解之处。对此正确解释的钥匙，必须要在上一章结束时的段落里寻找。在那里，我们看到使徒彼得问我们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做出一个重要回答。他特别应许彼得和与他同为门徒的人，他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他向所有为他的缘故受苦的人做出一个普遍性的应许，他们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现在我们必须记住，彼得是一个犹太人，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他很有可能是在对上帝为拯救外邦人所设计划一无所知的情形下长大。事实上，我们从《使徒行传》得知，要除去这无知，这需要从天而来的一个异象才行。使徒行传10章28节。另外，我们一定要记住，彼得和与他同为门徒的人在信心和知识方面软弱，他们很有可能容易把自己为基督的缘故做的牺牲看得很重要，倾向于自义和自欺。对于这两点，我们的主都很清楚，所以他讲这个比喻是特别为要造就彼得和他的同伴。他读懂他们的心，他看见这些心需要什么属灵的药物，于是毫不迟疑就做出供应。一句话说，他抑制他们心起的骄傲，教导他们谦卑。我们在解释这比喻时，无需深究1钱银子、世上、管事的或者小时的含义。这样的探究常常是用无知的言语，使上帝的旨意暧昧不明。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说得好，有关比喻的神学不是争辩性的。克里索斯托的提示值得注意，他说，当我们知道了一个比喻写作的目的，以好奇之心逐字探究一个比喻里的所有事情，这就不对了。我们要收获这一点，而不是让自己忙于任何这以外的事。有2个教训很突出地显明在这比喻的表面上， 包含了它含义的总体范围。让我们以这两个教训为满足。我们首先认识到，在呼召万民相信他自己这件事上，上帝行使白白的、主权性的和无条件的恩典。他按自己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呼召地上各家进入有形教会。我们从上帝在世上作为的历史中看到这事实奇妙地彰显出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子孙在一天开始的时候被呼召和拣选做上帝的百姓。我们看到后来一些外邦人因着使徒传福音蒙召。我们看到在当今的时代，其他人因着宣教士的劳动得以被呼召。我们看到其他人如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仍闲站着，因为没有人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情况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上帝喜爱把骄傲向教会隐藏起来，除去所有夸口的机会。他绝不允许他教会中较老的枝条蔑视较年幼的。他的福音表明，赦罪和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就像完全像保罗显明出来一样，也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异教徒显明。新西兰归正的居民要像3500年前去世的最圣洁的列祖一样，被完全接纳进入天堂。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古老的墙被拆除了，没有什么拦阻相信的外邦人与相信的以色列人同坐后嗣，存着同一指望。在这世界，有出归正的外邦人必像犹太人一样得以同为后嗣，同盟应许。他们要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同坐席，而这国的许多子民却要被永远赶到外面，那在后的将要在前。接着我们看认识到，就像呼召万民一样，在个人得救的事上，上帝作为主权的君王行事，无需把他的事向人陈明，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罗马书9:15。我们在基督教会里每一处都看到这一真理，这也是人经历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他生命开始的时候便蒙召悔改相信，就如提摩太，然后在主的葡萄园里做工40或50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在有出蒙召，就像十字架上的那强盗，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前一天还是刚硬不悔改的罪人，第二天就在乐园里了。然而福音的整个要旨带领我们相信，这两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同样得赦免，这两人都同样在基督的血里被洗净，披戴上基督的义，这两人都同样得称为义，都被悦纳，都要在末日出现在基督的右边。无疑，这教训在无知和没有经验的基督徒听来甚是奇怪，他挫败人性的骄傲，他不给自己留下夸口的余地，他是一个将人推倒使人降卑的教义，让许多人发出怨言，但要将他拒绝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拒绝整本圣经，对基督的真信心哪怕只有一天之久，也使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完全称义，就像那已经跟从基督50年的人的信心使他称义一样。在审判日，提摩太靠着站立的那义和那悔改强盗的义是一样的，两人都是唯独靠着恩典得救，两人的一切都归功于基督。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个道理，但这是这比喻的教训，不仅是这比喻，还是整本新约圣经的教义。能谦卑领受这教义的人是有福的。哈尔主教说得好，人有理由赞美上帝的丰富，却无一人有理由抱怨他的丰富。在离开这比喻之前，让我们用一些必要的警告武装我们的思想。 这部分的圣经常被人曲解误用，人常常从中吸出的不是奶，而是毒药。让我们小心，不要根据这比喻里的任何事情，就以为救恩可以在最小的程度上靠行为获得。这样认为，就是把圣经整个教训推翻。一个相信的人在下一个世界无论得着什么，都是因为恩典，不是上帝欠人的债。无论在任何意义上，上帝都不欠我们的。我们做完了一切，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路加福音17:10。让我们小心，不要根据这个比喻，以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别已经全然被福音取消了。这样认为，就是与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许多清楚预言矛盾。在称义的事情上，相信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无分别。然而以色列仍是一群特别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上帝有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旨意是还没有应验的。让我们小心，不要根据这个比喻，以为所有得救的灵魂将要有同样程度的荣耀。这样认为，就是与圣经许多清楚的经文对立。所有信徒的称号无疑都是一样的，就是基督的义，但不是所有人在天堂都有同样位置。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哥林多前书3:8。最后，让我们小心，不要根据这比喻，以为任何人推迟悔改直到他日子的尽头，这样做是安全的。这种想法是至危险的欺骗。人拒绝听从基督的声音越久，得救的可能性就越小。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6:2。在临终踏上得救的人寥寥无几。实际上一个强盗得救，因此无人应当绝望。但只有一个强盗得救，因此无人可以自以为是。错信有出这两个字，已经让成千上万的灵魂败坏。